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先介绍今天的这本书啊。今天的这本书叫《创世纪》，从创造到拣选。这本书比较新，这本书是讲到《创世纪》的解经啊。他是一位华文的作者，是一位姐妹，这个名字非常有趣啊，叫做谢挺啊，我挺你的那个挺啊。她跟她的先生一起现在在美国的加州服侍。她是北京人，在香港长大，后来到北美读神学，在富勒读完她的神学，她是专念旧约。他在念富勒的时候，他的老师，指导老师，也是当时候的院长，叫 Dr. Golden Gate 啊，他是一位英国人。这一位旧约的老师在福音派是非常的、非常的特别啊。你知道啊，学问好是一回事，灵性好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这本书是我看过华人自己写的书，写到创世纪很少见能写这么好的。所以在座的姐妹啊，我鼓励你就是好好的发展你的恩赐。弟兄有一种弟兄的语言，你知道吗？有时候是听不大懂的，他有个模式的，就是讲故事啊，一般是姐妹讲的比较动听，对不对？有内容，有高低潮。弟兄工作久了啊，讲重点。啊，那写得好啊，就是他这个是上册，是不是要分三册还是两册把这个创世纪写完？我不知道啊。写得好就是。你知道读创世纪每一个人都读，但是创世纪难是难在它第一个它篇幅很多，50章，第二个它很细。创世纪里面用到的希伯来文的字其实很多，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读的细，又要什么，又要读的广，就是你要有50章，也要有5个字，就是在字里想这一卷，在卷里想这几个字，然后把每一章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字、同样的词，能够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信息里把它找出来，然后让它发生一个很精彩的关联哦，这个难度很高。难度很高，一般读创世纪一读到前面就是亚当堕落，对不对？然后洪水，然后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你就把这个好像把创世纪概括完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读法啊。创世纪你如果会读啊，你要字字珠玑的去读啊。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祝福？你们都知道1章28节，他讲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他造完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你告诉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生的越多越蒙福，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蒙了福就越生越多？你敢吗？其实最难的不是生养众多而已，最难的是什么？还没有啊，遍满地面了。请问你，你生了孩子，希望他在身边，还是永远不要在你身边？讲啊，都在身边嘛。遍满地面意思就是说，生了孩子给上帝 带他去哪，你就为他祷告，你就支持他，祝福他，难不难？还没完，治理这地。请问你既然到了全地，你治理的地有多大？其实我们以为祝福就是所有的好处往我这儿靠拢，对不对？可是圣经的祝福是所有的好处从上帝那里来，然后什么？分散到全世界。但是全世界是要跟着人走，如果要下雨不需要劳驾你，对不对？对不对？上帝知道什么时候把云带到哪里下雨。上帝的祝福要透过人，透过人克服空间、文化、性格、历史、知识的层层的障碍，还是祝福。你们常常觉得学一个新的语言是不是个障碍？是不是？是。那为什么要学？如果要去读书，要读个学位，当然要学。然后呢，学完了，我问十个博士啊，回到台湾，九个博士都有读过第二外国语，而且都要考试，现在还会用的啊，还记得的，十个大概只有七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为了要完成这个学位。可是上帝却说，真正的祝福就是去学一个你觉得对你来讲有障碍的一个文化、一个语言，去认识上帝，分散全地的不是只有你。我自己啊，觉得真正一个人学会谦卑，是因为你看见这个世上还有别国的人讲别国的话，他居然比你聪明，而且他们用一个他们的文化表达出来的一件事情，哇，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但是有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准，还要贴近真实的情况。祝福，你不要小看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讲福，那是很容易懂的，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的福。第二个就是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我觉得他的中文很好。原谅我这样讲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偏见。台湾翻译的基督教的书，跟台湾的基督徒的作者写的书，中文可读性较高。可是如果你去读香港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写的书，或者他们翻译的书，这读起来就比较吃力。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啊。所以我要提醒你，将来啊，教会也好，基督教也好，圣经也好，这一方面的文字工作，我觉得将来最完整被保存被发展的潜力最大的地方在台湾。你不要小看啊，很多人想要到最好的学校去念神学，我同意啊。可是如果是华人的话，你念完了最好的学校，除非你到西方的教会去服侍，或西方的神学院，或西方的机构。如果你是要进入华人的教会或机构，其实我们在这里所熏陶的语言和文化，还有文字，相对是最可观的。啊，所以中文好，所以读起来就会怎么样？心情很愉快。有的时候好书你读不下去，是因为文字的问题。啊，我看过他们一些香港人写的，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说香港不好啊，我只是说我看过一些其他的中文的作者，因为香港在基督教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是比台湾早，啊，人才比台湾多啊，这个是历史的原因。 因为英国的圣公会在100多年以前进到了香港，在那里建立了很深厚的基础。好，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本书它用一个很我们很容易很清楚很明白的一种中文啊，表达出圣经的真理啊，这是我鼓励你们啊。我还是要强调啊，不管你年纪大年纪轻，要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啊。你不喜欢读书，其实我有人问我说读书怎么读啊，我不知道读哪一本书，这圣经有答案啊。圣经的答案在马太福音第7章登山宝训，你不用看，我背给你听啊，你也会知道的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什么，就给你们，然后呢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什么意思？就祷告啊，没事就跟他要啊。这三个动词，第一个叫什么？求。第二个叫寻找，第三个叫叩门。其实这是远方的旅客问路，或者是陌生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问路。第一个那个字叫祈求，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问，问了以后就什么？找嘛。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去自助旅行，先什么？问。到了一方找，找了以后这家就什么？给他敲门，敲门一开，他说：“里面就有人拿饼给你吃。”圣经就是这样写的，我没有乱讲啊。人若求什么饼，哪有人给他什么石头？那是因为叩门打开了，而且找对了，而且问对了。所以你要学会在自己的信仰里面，第一个不知道就要问。很多人不好意思问。答案很简单，因为怕问的没水平，你这种人就永远找不到路了，因为别人已经进去吃饼了，你还在这里什么不好意思，这个很可惜。如果你不知道读哪一本就问，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买就问，问了以后如果找不到问，就自己找嘛。请问你们在座的姐妹啊，逛百货公司是买的时间多还是逛的时间多？趣味在哪里？你看你们都知道啊。可是来到了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一早就烦，一早就累，一早就闲，会不会？找不到就算了啦啊，上帝差不差一点，是不是这样？不要给自己斗气啊，要忍耐，因为你要找到了，这个门一开，里面真的是很宝贵的东西。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了，那你们已经不用找了，对不对？你们直接就敲门嘛。但是买回去不要放着啊，这本书比较贵，这不能怪我，香港出的书都比较贵，所以台湾如果有好书，我一定优先介绍台湾的书。那很多人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基督徒、台湾的牧师、台湾的这个圣经的学者为什么不写书呢？为什么？这是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要很小心啊。我举个例子啊，教会的文化，你知道我们教会一般的教会请一个牧师来做什么？传道、探访、祷告、做工、行政，小教会。扫地、擦桌子、拖地，牧师全包了。请问你，如果是你做这一行业，你还有没有办法来写书？你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叫做什么？中包了，就是那种啊包山包海的心态。如果有一个牧师，什么事都是他的。所以很多父母不要他的孩子做牧师，其实不要做台湾的牧师，这有道理的，因为一下去啊，就淹到海里面去。那你叫谁来写书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的教会有钱，你叫他买一个房子2亿，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啊，我们现在要有一笔奖学金20万捐给一个会写圣经 这一方面书的人给他做补助，让他两年写完，你猜容不哪一个比较容易？长职会哪一个比较同意？一定是买房子。为什么？买房子不会赔啊，听懂了吗？房地产不会赔啊。哎，去让人家写书，万一不卖怎么办？你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这样？你自己不看重这件事情，你叫谁来做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台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够多够好的基督教的作者，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但是我慢慢想，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书，每一次介绍书，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培养市场啊，懂吗？让这样的人可以活着。我还没有认识到，我认识的基督徒不算少，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人在台湾他可以专门从事基督教书籍的写作，可以养活一家人，很可怜的，不能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看书，然后呢，看书还要人家送，自己不买了。还有人更夸张，牛排800块没问题，还跑到校园书房在那边翻一翻，然后放回去就走了。你懂我意思？每一个环节都决定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将来生活的一个文化。好，我书介绍到这里啊。这本书是跟今天我们分享的《创世纪》有关系，刚好也有讲到。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11章啊。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主题叫做“宣教：圣经教会”。我们来看11章，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巴别塔，有没有？11章的1节到9节，这是主要的经文。我今天会在它的上下文里面跟你们分享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1节圣经开始说起，在第6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里面有两个字，这个叫读圣经。读圣经就是要读到那个很你最不注意的字啊，这事，有没有？你不要看啊，这是希伯来文原文，就是这 this。啊，是单数一个指称的代名词。这一件事，上帝说他们现在说一样的话，成为一样的民，做这事，如果让他们做成了，那以后什么事都可以这样做了。那这件事是哪件事？这件事应该是在第1节到第5节里面。所以我们延续这个思维，这一件事到底是一件事还是几件事，是哪件事？一般我们读巴别塔的经文，我们会从第3节到第5节读，因为他们来到一块地叫做示拿地，遇到一个平原，住在那里，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他们拿了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讲这段圣经的人，10个有9个，他都会告诉你他们出问题。他们的问题出在他们骄傲，对不对？因为塔顶要什么？通天。那更有意思的时候，上帝还要下来看，请问你他通天了没有？没有。那么通天到底有多高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建筑的技术，在古巴比伦，如果是公元前3000年前，其实再高也就是我们这边讲顶多就是10层楼高，那已经不得了了。可是问题是，原文不是叫通天，原文是 in the heaven。 它往哪里盖？往上面盖嘛。所以只要往上面盖，你到了那个上面，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都是什么 ？In the heaven， 你都是好像在天上一样。那当然，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法啊。但是这里面啊，你注意看圣经有一个词，第三节他说来吧，有没有？有没有？第四节说来吧，有没有？原文都有一个字叫 come 啊，英文翻成 come 或者翻成 behold 啊，来吧，这个翻得很好啊。可是这个字的后面其实是有连续三个动词，我有把它列在讲义的 ABC。 第一个是来吧，让我们做砖。为什么要做砖？因为准备要盖什么材料嘛，对不对？你要做巴别城、巴别塔，你先要什么？做砖。第二个，来吧，我们为自己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你们注意看这段经文，大家都叫巴别塔，有没有？它的关键是塔还是城？塔在城里还是城在塔里？通天的是塔还是城？对哈，你要读清楚啊。但是不是塔在城外通天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圣经后来上帝分变乱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分散全地，有没有？在分散之前第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而且呢不造什么塔。开始造了没？这里面很多悬案哈。你知道如果你去查圣经，去读一些资料，他就会告诉你那个时候巴别塔大概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巴别塔到底盖了没有？你告诉我，你是先盖塔还是先盖城？古时候是先盖城还是先盖塔？你是先盖厨房还是先盖墙啊？对啊，你先要有一个什么范围嘛，要有一个城能够保护你，你才能在里面正常的生活工作。而且停工不造的是城还是塔？哎，你们都不看圣经啊。停工不造的是城还是塔？城。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考古说哦怎么样怎么样，说有一派就说哦那个塔就长那个样子，有一派说不确定，因为找不到这个什么，找不到这个挖出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照这个经文，很可能他们还没有开始盖塔，那你怎么找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砖就好了，砖一定有，对不对？所以你读圣经要学会这样子读啊，不要跟着读，因为圣经原来的经文是很清楚的啊。好，这里面不一样的是，他们造了砖，他说来吧，我们什么为自己造一座城和一座塔。第二个动词是建造，第一个动词是做砖的做，第三个动词是来吧，让我们为自己立一个名，原文叫立，中文翻成传扬，英文翻出来叫 make a name， make 啊，就是把我自己的名做大。好了，所以这里连续有三个一样的动词的时态， let's build， 让我们建造， let's make，让我们造砖，然后是 let's make a name， 让我们造自己的名。连续三个动词，两个动词是为自己，一个动词是建造材料。好了，你做这三件事情，你有没有目的？它的目的啊，其实圣经也写得很清楚，我在那个 D A B C D， 他说免得我们什么分散在全地。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说，这件事 到底是三件事还是一件事？有没有道理？如果它是三件事，那么他们的骄傲表现在什么？做塔、做砖，还有做名，对不对？如果这件事只有一件事，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免得害怕，避免自己分散在全地。你猜是哪一个得罪了神？是为自己还是怕分散？怕分散是为了谁？为了自己要干嘛？怕分散，你看到没有？这是人类的一个结。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英国没有啊？英国是一个岛国，对不对？英伦三岛。可是你们，我跟孝琪，我们去伦敦啊。你知道伦敦就是你去的话，大概你都会去看那个歌剧嘛啊。我是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前去看那个歌剧《魅影》啊，去现场看。那我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演了二十年嘛。啊，那我已经去了十几二十年了嘛，那他应该至少演了四十年。而且他们告诉我说，那些演这个歌剧的人，从他离开学校开始学这出戏，然后播这出戏，然后一直到这里退休，他一生啊就是这一出戏。你告诉我这个简单还是难？非常难。难在哪里？难在哪里？我要告诉各位啊，日不落国，大不列颠帝国，它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遗产，这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可是如果没有它当初，你们说它是殖民，是帝国主义，我都没有意见，那是另外一件事。但至少他们是什么？分散全地，英伦三岛人口没有台湾多，那个时候它可以什么？分散到全地，请问你这个简单还是难？非常难。最难的是什么？是你不敢去。简单还是难？而且他们去的时候，前面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但是如果他不出去，他的心胸、他的眼界、他的涵养、他的深度啊，就没有办法培养出这种演这种剧的人。是不是很公道啊？我们台湾有一个了，叫做云门，对不对？希望他继续演。但是不一样的是，云门是啪啪照，他们那个是什么？每天都在那里演，全世界的人跑去看，有没有差别？这个就叫宣教。宣教有两种基本上的 model， 一本叫什么？叫离心，你知道吗？有个叫离心机，有没有？离心就是往外走的。一种叫什么？向心，就是聚在一起。这两个都好。圣经在这里讲，如果这一件事是他们不要自己分散在全地，那么你看到了第七节，上帝就下来看了，看了以后就准备做一件事情。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第八节，于是他们就什么？分散天下。人不想，上帝用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变乱口音。第二个方法叫分散全地。到底有人问过我，到底是分了以后所以语言不通，还是语言不通以后所以分？请问你，他们这些分掉的人，讲语言有一天突然不通的人，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是啊，因为挪亚的子孙只有三个嘛，闪、含、雅弗。第十章写来写去都是他们家里的，本来他们家里在一起，找了一块平原，盖个大房子，弄一个大城，大家都住在一起，说一样的话，哎，突然间说不通了。那意思是说，挪亚一下子跟什么？挪亚还在哦。挪亚一下子跟闪见了面，啊啊啊！你 这样吗？这个就是你想的巴别塔还是巴别城，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们不问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什么都是一样。天下人原文是全地的人，全地有多大？那就是闪寒雅佛他们这三个支派的子孙所分散遍布的那个领域就叫什么全地。好了，一样的口音言语是什么意思？有两个选择啊，我现在发现跟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交通啊，就不要问问答题啊，要问选择题或是非题啊。我给你们出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一样的口音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讲一样的话，第二个就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话，但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共同语言，一还是二？一还是二？一还是二？一还是二？如果一的话，一下变乱了，你猜猜看，你们自己家的人能不能讲得通？你们一家人就要创造一个语言哦，难度高不高？你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吗？你看啊、哦，所以这个问题啊，蛮有趣的啊。语言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不容易一下子讲清楚啊。但是我自己的假设是这样：他们家里有家里讲的话，但是他们跨族、跨宗派在一起，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什么？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合不合理？因为他们要往来，因为他们要贸易，因为他们要互相的彼此的发生关系。其实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要讲太远。你们都知道啊，有一位很有名的女王叫以斯帖，有没有？她救了犹太人，可是当时候的亚哈水鲁王是波斯王，对不对？你知道波斯王他那个时候要写一道圣旨发到他的那个全地，就是他的帝国 领下所有的地方有100多，接近200种方言，所以他每一次要写一道命令要写多少份？就是 copy 2份，然后再乘180几。请问你现在台湾的外交会不会很复杂？那个时候复杂还是我们比较复杂？你写写看，180几种，先要找到180几种会讲的人，但是他们还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我要告诉你，我的猜测是，上帝让他们那个共同的语言发生了问题。共同的语言为什么发生问题？一个是口音，一个是什么？言语。我再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你揣摩看看啊。你知道我到美国去听黑人讲话听不懂，你听得懂吗？为什么听不懂？他讲的是不是英文？为什么你听不懂？不是我听不懂，连他们美国人，如果你不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交谈工作的话，你也什么听不懂。那是什么问题？是口音还是言语？听懂了啊。当有一个族群他跟你讲一样的话，但是他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就会什么发展出另外一种从你这里演变出来的另外一种口音，只有他们懂，但是他讲的好像跟你一样，可是好像不一样。这种时候这两群人就开始会什么分开了。我是企图用一个文化历史的一个原因帮助你们理解上帝做工哈，不是突然一下子。我在想啊，如果我是挪亚家的人，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们妻子一家8口，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结果巴别塔的事情一过，第二天吃晚饭怎么吃啊？能吃吗？因为都不讲一样的话了，可能吗？不大可能。因为你还要传承，对上帝的认识要传承，所以 我觉得语言和人之间的互动，它是一个相互发展的过程。不管怎么样，一个是分散全地，就是本来住在一起，现在被分散，这是上帝的作为。也许他选择了让这个语言产生了更复杂的使用方式。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上帝这样做的话，你觉得上帝是在祝福他们，还是在折腾他们？你想想看啊，你们花那么多的精神培养孩子去念英文，有没有？你不管他喜不喜欢，然后再学另外一个语言叫什么？叫做钢琴音乐，来学，这是两种语言哦，而且是世界语言哦，弄了，你猜他喜不喜欢？这不重要，就是要什么？学，学到后来呢？你为什么要学？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学？请问你，他受那么大的折腾，他是祝福还是咒诅？这不想的，你花那么多精神，那么大的代价，你让你的孩子几乎要跟你翻脸，你也要跟他杠起来，要坚持下去。你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啊，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在哪里。神的心从这里看，他是要分散。分散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啊。两节圣经啊，第一节圣经在第九章第一节。你知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是献祭，第二件事情献完了祭，第九章第一节，上帝赐福给他和他的儿女，第三件事情，上帝和挪亚立了一个彩虹之约，记得吗？好，这里面的第二件事情，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看一样的话又来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共有几个人？八个人。你会对八个人说，你们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果我是闪，我听了，你猜我信还是不信？因为我们刚刚才出方舟，我在方舟里面我看到的是什么？什么啊？你们真的是想象力太差了啊！方舟是一个船不是吗？里面有动物不是吗？方舟有没有窗户？有，窗户是为了通气采光，看看外面，对不对？请问你那个时候往外看，看到什么？哎，你们真是没有想象力啊。错了，到处都是尸体，不是吗？因为所有的动物、人全部什么都死，要死多少人呢？都在水面上，所以不是派乌鸦出去吗？你知道乌鸦专门找什么？为什么乌鸦出去？还会回来，然后第二次就什么不见了。你想想看啊，要多一点想象力。那么到处都是尸体，你在里面待了150天，出来上帝说，你们家要生到全世界都是你们家的人，你信还是不信啊？你会不会怕？这个心情很复杂啊，但是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上帝的心是要他们遍满全地。这个其实回应了第一章28节，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亚当更夸张，那个时候几个人？两个人。把他两个造出来以后，就说你们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其实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生过孩子没有？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每一步真的都是很奇妙。可是这两次哦，上帝都说了一个字，叫神赐福给他们。很多人说赐福就是孩子多，如果你读到了创世纪的第11章、12章，这个观念就发生了改变。好，我们就来看这句话，你们要分散全地，生养众多，到底是一个应许，是一个命令， 还是一个祝福。你们来看，我们第一个来看神赐福，刚刚你们已经看到了神赐福这个字哦，我最后再来帮你们解释。其实这个字太稀奇了啊、哦，这个解释是在十二章的第三节，这个疑惑才解开、啊、我们先看生养众多，他说你们要分散全地，他是要回应他们出了方舟，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有生养众多的话，那么第十节开始，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六节，这一代活了几岁，生了谁，然后生儿养女，然后死了，然后又死，有没有？你看到一个家谱，有没有？这个家谱会不会很烦呢？我最喜欢读家谱，你们都不信，然后我帮你们连数字都填出来了。你们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生的时候挪亚在不在？在耶，在耶。亚伯拉罕生的时候挪亚在，闪也在耶，那是他的 grandfather。 你想想看啊，亚伯拉罕如果你蹦出来，然后旁边有个老胡子跑过来看你，对着你笑，那个人叫挪亚。那个时候的挪亚已经900岁，对不起，是不是900岁？挪亚是不是活了900多岁？950岁。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家里的要传承一个信仰，对上帝的认识，会不会蛮恐怖的？你要一件事情没做对哈、哦，那不是你爸会找你哦，你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会找你哦，那最后会找到挪亚哦。挪亚是进方舟又出方舟的，你懂我的意思？这个家就是活的了。可是重点在生养众多，这里的生养众多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以为啊，什么叫宣教？宣教只有两个方式，一个传，一个生，对不对？你传不过就给他来生，对不对？生不过就给他来传，哪一个比较快？想清楚哦，哪一个比较快？是我提醒你们一件事啊，生养众多的目的其实是要他们什么？分散。我觉得我们常常不知道人口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一些跨国企业出现的时候，一个企业一大就什么？就要往外走，你不往外走才会什么？就会陷在这里。可是有的人是倒过来的，自己没有人就先往外走，有没有？弄回来，你们告诉我，是家族企业活得比较久，还是非家族企业活得比较久？哎，这个是很专业的问题啊、哦！我告诉你，过去2000年的一个历史是，活得最久的都是家族企业。没有例外，欧洲、美洲、日本，没有例外。你说怎么可能？上市公司不是只要是人才，我通通可以把它网罗进来。在差不多60年前，美国最大的一个家族的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叫杜邦，有没有听过？他现在大概已经170年，这个公司的主要的股权都在付杜邦的家人身上。第一个，你要生得够多去 hold 这个股票，对不对？结果他们有一次遇到了一个经营上非常大的困难，他们必须把董事长、总经理所有的阶层一次要换掉，因为他们事情没做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怎么办？开董事会，开什么股东会。结果那一次的危机很简单，他们家里面在当时候杜邦家族在的几个，有三个兄姐，他们就联系见个面，见完面他们讲好说我们都支持这一件事，找这个人这样做，第二天宣布，因为他们加起来就超过60%。重不重要？他们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了。因为散股啊，就是散户是看着什么大户，他们一张股票都没有卖，100多年啊。他们为什么？所以你慢慢想啊，我们有很多的心啊，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讲，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不会想到很多事情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好，你知道这个家谱另外叙述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啊？是遍满全地。这个家谱啊，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在第十章讲到闪的后代啊，闪的后代在24节，亚法撒生撒拉，撒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你注意看，法勒的意思就是分，因为那时的人什么分地居住。所以我有一个揣测，第11章巴别城巴别塔的事情很可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法勒的爸爸在世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爸爸，你经验到这件事情，你生了一个孩子就给他叫什么分，他们就分散天下。很有趣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家谱，法勒是在希伯之后，请问你分的时候挪亚在不在？闪在不在？都在。其实这种分法，如果没有上帝的心，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谁敢分呢？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文化最困难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不敢分，甚至连想都不要想。什么事情能够帮助我们跨越呢？就是分，就是神的真理。很多人说，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讲完这个他们以后再也不找我了。有没有道理？有。因为那是一个什么，所以很多的教会他是相信谁？相信他的文化，他不相信真理。谁叫他分他就跟你翻脸，那我哪知道他教会是什么样子啊？重点不是我，重点是他们继续在那里相聚，对不对？好，如果你再往前看，全地包含什么地？你知道亚伯拉罕出乌尔，对不对？他出乌尔的时候是跟着他的爸爸一起出来，28节11章，哈兰死在哪里？本地。乌尔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地？本地。什么叫本地？你注意这两个字啊，现在话叫本土啊。什么叫本地？中文有一句话叫四海为家，请问你四海为家的人有没有家？谁是哪里是他的本地？你们告诉我，上帝希望他的儿女在地上有没有本地？有没有人没有本地会生的？没有，一定在一个地方生长，在一个地方长大，对不对？相对来讲，那就是你人生那个阶段的本地。但是人不是为了本地而生的，人也不是为了本地而长的，人是要从本地到哪里？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这是祝福还是咒诅？会不会怕？会。会不会抵抗？会。 这个很正常。想要得福，就要什么？就要学习顺服。上帝也很公道，我知道这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再来，譬如说，你看前面讲到生养众多，可是进入到亚伯拉罕他们这一家的家谱的时候，第一个上来的就是死，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他的兄弟中间死了，然后他就带了罗德，就是他的侄子带他走，然后他的妻子叫撒来，不会生，有没有？前面这个家谱啊，活了几百年都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到了撒来，哎，他不生了。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女性为什么会被圣经记载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她不会生？你觉得这是好话还是坏话？这是祝福还是咒诅？不会生是咒诅还是祝福？照我们本地的想法很容易懂，对不对？如果你有上帝的眼光，如果他会生，他会不会走？想想看，这里面有一点关系的哦。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当他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要什么？有很多地方是容不下他的，会不会？我们很容易想，所以生也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不生也好，还可以遍满什么？更远的地面。哪一个好？都好。问题是要有神的心，能够看见上帝要往我们带我们去的地方。好，最后就出了吾尔，住在迦南地啊，然后要往迦南地去，然后死在哈兰。其实真正亚伯拉罕他们这一家开始往外走的是叫他拉，就是他的爸爸，对不对？对不对？他的爸爸带全家出去，知不知道要去哪里？三十一节，出了迦勒底的吾尔，要往哪里去？迦南地，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要去哪里？知道。然后他们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他们知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为什么不去那里，就住在别的地方？然后他爸爸就死在那里。很多人都说亚伯拉罕离开了哈兰，结果就进了迦南。请问你，亚伯拉罕离开哈兰进迦南的时候，他爸爸在不在？啊？你们都不读圣经哈。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对不对？那么亚伯兰几岁离开哈兰进迦南？几岁？七十五岁。七十五岁加上七十，请问你那个时候他拉死了没有？他拉活了几岁？三十二节，二百零五岁。所以生了亚伯兰之后，他还活了几年？一百三十五岁。所以他跟他的儿子重叠的时间很长，可是亚伯拉罕就走了。这个人孝不孝顺啊？你看。我们的文化很容易有答案，对不对？如果你是他爸他拉，结果亚伯拉罕跟你说我们全家都要走了，你留在这，你让不让他去？你是他拉，你让不让他们去？你知道都走了，就剩一个孤老头子留在哈兰哦。如果你是哈兰，你是住哈兰的他拉，你会不会让他们走？会还是不会？这里的文化很容易有答案，就是不会。所以我要告诉你，有很多的真理啊，它需要有助力推动。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助力，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拦阻，很真实，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上一代信主，我们活在一个信主的家，这个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在哪里？你都不想。不好，不好在哪里？你想过没有？ 重点不是你好不好，重点是你的父母他们有没有帮助你在属灵的事上往前再走一步。我要表达的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要成全，有的时候要经过时代。亚伯拉罕真正离开家，进了迦南，跟上帝说你们要分散全地，这个中间多少代？时代。如果我们从希伯这一代来算的话，一直到亚伯拉罕要出乌尔进迦南，大概有多少年？大概有300年。所以上帝的一个心啊，经过这个家族世代的这种传承。换句话说，你会不会去做一件300年才会做成的事？会不会？我都看不见了，管他。我们的文化只叫我们做什么？看得见的。上帝说，眼见的不是信心，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做太多的事情都是凭着眼见。眼见什么意思？我一定要看到我所投入的代价能够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结果，对不对？可是他拉把自己的孩子拆到了迦南地，他就死了。他的人生有没有遗憾？你有没有？我要告诉你，我们有非常多的想法，我们需要被上帝改变。这个改变不要只停留在上帝在我的个人身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上一次跟你们分享的是说，上帝的呼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是在群体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跟着这个群体回应那个呼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上帝的呼召有没有临到你，你要问另外两个问题，是上帝的呼召有没有临到我们这一群属上帝的人，第二个，我有没有属这一群人。如果这两个答案都对，你再去祷告说，上帝你有没有呼召我。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你的问题事实上是你不在乎这个群体有没有上帝的呼召，你也不在乎你属不属这个群体，你只在乎什么？我自己。当你自己被呼召了以后，回过头来说，哎，你们都要支持我，因为我蒙上帝的召，上帝要带领我去哪里，你们就要支持我去哪里。养孩子也是这样，对不对？养孩子养到后来，全家都要支持他去做他的梦，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好还是不好？不能这样问。问题是，有很多的问题是先要问他是不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这个家是不是侍奉耶和华的家。这两个确定了，其实对孩子来寻求他自己的引导会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你会发现其实神的呼召是跨代的，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不要小看上帝，因为只有跨世代的作为，跨世代的上帝的呼召，我们才会用信心，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这一代做了，你看不到结果，你做不做？做还是不做？做，凭什么做？你怎么知道会做成？万一做不成被人家数落，你做不做？你看，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其实我们现在即使说信耶稣，我们在做的功都是什么功？都是顺水推舟的功，都是我们知道可以看到结果的功，对不对？看不到结果的我们通常会退缩。我们比较像巴别城的人，每天大家来商量，哎，这样子啊，很好很好，你好。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说这个福我们要学会去经历它。所以最后宣教的工厂在哪里？如果我们看我们读的圣经，它是从一样的口音到变乱的口音。请问你变乱的口音是什么意思？ 方言，讲对了，方言。你看圣经啊，这挪亚的子孙有三个，他们的后裔分散天下，第十章第五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什么方言。二十节，这里是讲到迦南的后裔，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各的宗族，下面什么方言。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一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方言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很奇妙的东西。我现在是觉得方言你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这是一个祝福，你信不信？问题是我们常常觉得我学这个也没用，干嘛学啊？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思维是要有用，对什么有用？要么对我工作有用，要么对赚钱有用，要么对什么？还有什么叫有用？其实你会方言越多，你会发现方言啊，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事情啊，有意思极了。会不会？闽南话啊，方言嘛啊，开车怎么讲？塞卡啦，什么亏卡？亏卡不是正统的塞卡。请问你塞卡的塞这个字怎么写？你国语怎么讲？你今天使车来吗？懂我的意思？哎，啊，再考你们一个方言。比如说我们讲话闽南话说啊，卖贡啊啦，卖给啊啦，这个卖这个字怎么写？啊？怎么会没有这个字？闽南话啊，有音就有字，不是麦片的麦啊，你给我差不多什么哪一个字？啊，一个口，哎，那个不是字啊，甭啊，甭啊，甭是北方话啊，莫愁的莫，莫莫说了，莫讲了，卖供啊叫莫讲。你看，我告诉你，国语讲不到这个味道啊。你看闽南语很有趣啊，哩哩啦啦还是怎么样，说这个人讲话做事情啊哩哩啦啦，会写的哦，可以写的。我告诉你，这个太传神了，这个只有方言可以表达。所以你多一种方言，其实你是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窗口，观看上帝所造的原来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妙啊！这是一步一步走啊。那么所以不要排斥学跟我们不一样的语言，不要排斥接受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是很强烈的排斥，不是你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是你被这个文化约束了，你自己在这个文化里面没有出来。信耶稣就是要把自己从这个文化里面可以出来，欣赏自己的文化，也欣赏别人的文化，才有真正的爱。真的，你如果真的要去宣教，或者是你要去远方跟不同的人去讲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你最重要的是要欣赏他们，你要有这个能力。可是这个能力没有真理啊，你都会选那个跟你一样的在欣赏，对不对？我跟孝琪我们出国啊，我们有好几次到欧洲啊，你知道到了欧洲啊，这个吃饭是一个大麻烦，因为他都不写英文那个菜单啊，尤其到了法国搞了个半天啊，意大利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也不敢点，对不对？点了有一次一点蛮贵的，点了啊怎么是这个，又不敢吃，这我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去找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是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 听懂了吗？可是现在麦当劳也有问题了。所以你觉得人是不是自己有问题？第二个，离开本地的意思是从神说话的地方到神指示的地方。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指示这两个字的希伯来文，它的字干就是看见，它是一个被动式。指示的意思就是往我被你们看见的地方去。这个字啊，非常吸引我。其他的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字翻译的时候，多半都翻成显现。所以同样的一张圣经，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什么显现，其实就是耶和华被亚伯兰看见。但是被他看见的这个主动权在谁手里？在神手里。所以显现就是神让你人让他自己被你看见。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啊，这是我猜想，我们以为如果我们上帝差遣呼召我们，他要告诉我们要去哪里，对不对？你猜猜看，他们知不知道要去迦南？知不知道？知道要去迦南，你就会去吗？不见得。你去了以后，你会不会怀疑？哎，你真的要我到这里来吗？会不会怀疑？你怎么确定？再确定？一直确定？我告诉你，所有侍奉主的人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他有呼召，但是呼召需要不停地被上帝再确定，再确定。你猜上帝知不知道？他要一直给我们说，对，就是这里，不要担心。上帝知不知道我们需要不停地被确定？知道。上帝确定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显现。我要告诉你，亚伯拉罕他们在乌尔照着新约啊，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讲了一篇道。你知道他们全家第一次听到呼召，全家得到呼召在哪里？乌尔，说你们要去我向你们显现的地方，他们就去了。请问你，他们怎么知道要去迦南？不知道，因为圣经说，在希伯来书亚伯兰啊，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就离开了他的家，其实是对的。那他怎么走呢？我告诉你，上帝的引导真是很奇妙。他就往大河那里走，走到那里，神向他显现。请问你，神先显现还是他先到那里？记得啊。然后他就进了迦南，我怎么知道在这里？上帝又向他显现，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一个祭，你记得吗？创世纪每一次几乎都是这样，神显现，然后他就筑坛，然后就献祭。所以亚伯兰就一直到了迦南就啪啪照，有没有？他把整个迦南都走遍了，而且他每走到一个地方，神就向他。如果你是亚伯兰，你走完了一圈，每一个地方神都向你显现，然后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信还是不信？真的吗？还没完啊，四百年以后才给你。上帝是用他的引导，他的带领，加他的应许。亚伯兰终其一生只看见神的显现，只听见神说话，但是有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从实质上看，没有。我告诉你，亚伯兰最伟大的一点是他先去，神跟着他走。我们现在的理论是倒过来，对不对？先告诉我去哪里，我才去。我告诉你去哪里，你也不会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我见过太多了。还有的人就是，哎，哪里都去，哪里都是负担，不停的换地方，不停的换负担。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培养的一种能力，宣教的能力，是什么？ 是让神被我们看见。今天你来信友堂，很多人留在信友堂，为什么？为什么？其实这个原因，他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来这里，他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留在这里，可是他来了他就什么发现神在这里向他显现，他就留下来了。这样合理还是不合理？合理。所以尽量的把人家带到信友堂来，听懂了吗？因为神会不会向他显现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把他什么带来。如果你想要学习宣教关心别人，就什么就去，不要想太多。哎呀，这个那个，等你想完了，你大概是不会去了。去了以后，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地方，神向你显现，阿们，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十一个人一体侍用。所以呼召本身啊，回到一个我们整体的，回到我们跨代的。最后我背一节圣经给你们听啊，摩西啊，这个伟大的人，他伟大在哪里？他写了一首诗，在九十篇，他说他的祷告是求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才叫信心。我觉得民主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四年要选一次，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四年选一次。摩西做几年？四十年。做得好还是不好？看看你怎么看啊。所以我不觉得啊，做得短就好，做得长就不好，倒过来也一样。重点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好，我们以后的课啊大概就是60分钟，如果你有事情你可以先离开，坐在后面没关系。有没有问题？记得等一下去拿书，还有每个人一袋的无花果，记得哦，一人一袋，不管你家有几个。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呼召，赐给我们你的祝福，赐给我们世世代代蒙召，赐给我们世世代代回应这一条蒙福的路。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